死亡是这个世界上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死亡也是一件很顽固的事情。自古以来有很多人都想跟死亡做斗争，但是最后都失败了。从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到21世纪的医疗科技，人们始终对死亡无能为力，所以每一天都会有人在死去，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咱们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机会参加别人的葬礼，将来有一天别人也会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葬礼。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参加一个人的葬礼，你会经历到什么？可能在葬礼上我们会看到会有人回忆死者生前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会在葬礼上会听到有人用最美好的言语评价这个死者的一生，我们会看见死者的照片，我们也会听见死者的亲人哭泣的声音，我们也会看见很多亲朋好友会擦去他们脸上的泪水。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葬礼上悼念一个死者的时候可以预期会经历到的、见证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却记载了有几个妇女，他们去悼念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却发现了耶稣出人意料的复活了。而耶稣这个出人意料的复活，就使得这一场悼念活动发生了几件出人意料的转变，有几个剧情是出人意料的。我们今天会看到三个出人意料的剧情，而这三件事情，每一件事情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很出人意料的是，这几个妇女带着香膏想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可是到了坟墓里发现他们手上的香膏无处安放，派不上用场。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身体已经没有安放在那里了，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啊，这一段圣经我们进入了马可福音第16章，在马可福音15章还记得讲到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还有他的埋葬。如果你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5章，讲到耶稣的死的那一段经文的结尾的那一部分，就是在15章的41节，描述了有几个妇女在那里观看，有几个妇女在观看耶稣钉十字架死亡的过程。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耶稣被约瑟埋葬，在埋葬的那一段经文的结尾，就是在15章的47节，再一次描述了这几个妇女，她们也在那里远远的观看。这几个妇女一直在看，她们远远的观看耶稣死的过程，远远的观看耶稣被埋葬的过程。那么进入到了第16章，这几个妇女不再做旁观者了，她们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角。她们带着香膏出来了，走向耶稣的坟墓，她们要去做什么？他们要去用香膏膏抹耶稣的身体，以这种方式去纪念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这是他们的一种独特的悼念方式。耶稣被钉十字架第二天呢是安息日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安息日不能够做事情的，不能做工，所以呢这几个妇女不能在安息日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于是就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他们才带着香膏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让我们来仔细回顾一下主耶稣被埋葬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的细节哈。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19章，谈到了耶稣被埋葬的过程，流露了更多的细节。大家记不记得埋葬耶稣的时候，除了有约瑟，还有一个人和他一同参与，大家记得那个人是谁吗？尼哥底母，就是在约翰福音第3章和他谈论这个重生的这个真理的那个尼哥底母和耶稣和约瑟一同的埋葬耶稣。经文说他们两个人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了100斤的香料裹好了。哇，他们两个人用了很多香料，用了100斤的香料来用在耶稣的身体上，把耶稣埋葬了。而这几个妇女远远地看着尼哥底母和约瑟做的这件事情， 但是到了耶稣死的第三天早晨，这几个妇女仍然自己要带着他们自己预备的香膏再来膏抹耶稣的身体。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已经有100斤的香膏了，你还要再抹一些香膏，有必要吗？这是对耶稣的纪念。纪念耶稣不是用实用主义或者是用这种物质的价值去衡量的。每一个爱耶稣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耶稣的爱戴和敬意。那么这几个妇女，她们是长期跟随耶稣的人，她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耶稣。约瑟和尼哥底母，是的，他们用了100斤的香料，但是那是他们的，那不能够代替，也不能够代表那几个妇女的心意。因为纪念耶稣，这必须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行为，必须是个人性的参与。特别是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那几个妇女，其中提到了一个叫摩大拉的玛利亚。第十六章第九节说，这个玛利亚曾经被七个鬼附在身上。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女子身上被附了七个污鬼邪灵，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想象，我觉得那个时候她应该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得没个人样。但是耶稣把那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摩大拉的玛利亚，他才能够活得像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耶稣给了他一个崭新的人生，给了他重新活一次，活得像个人的机会，这叫做救命之恩啊。那么领受过这样恩典的人，他当然懂得献上最美的、最宝贵的礼物，去纪念耶稣。所以这几个妇女对他们来说，固然约瑟和尼哥底母用了很多的香料，他们仍然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个人性的去纪念耶稣。而且在当时，耶稣是被罗马的政府和犹太的宗教势力去定罪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些罗马的士兵还有那些犹太的宗教人士仍然不放心，他们对神不放，对谁不放心呢？对耶稣的门徒不放心，担心这些门徒会不会在揭竿起义去造反，所以他们还在窥探门徒的一举一动，还在派人看守坟墓，怕人把他的尸体偷走，证明他们还在监视。所以在那种的特殊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敢去给耶稣举办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隆重的一个葬礼，所以在当天就匆匆的埋葬。那么这几个妇女呢，要带着香膏去膏抹耶稣，就相当于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对耶稣应有的悼念，悼念一个死者，所用的成本，所使用的规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如何评价这个死者他生命的价值。一个人越伟大，他死后被悼念的那个规格就应该越高，对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家长如果去世的话，那么他的整个家族的人都会来悼念他，这个规模是一个家族性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这个元首他受到人民的爱戴，一国的元首去世了，会举国同哀，这就变成了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悼念。那么耶稣呢？耶稣是谁？耶稣是宇宙的君王。那么这位宇宙的君王，伟大的神的儿子，当他死了，要用什么样的规格去纪念他呢？还记得上个星期天我们谈到耶稣死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什么样的很奇特的现象？连天都变黑了，太阳都变黑了，宇宙都为这一位耶稣的死来哀鸣。我想这种规格不算过分，耶稣配得。那么这几位妇女呢，她们知不知道耶稣那个很尊贵的身份？她们知道吗？她们应该是知道的。虽然这几个妇女并不一定明白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那些教义，但是基于她们当时听到耶稣讲到的内容，她们也应该相信耶稣那个尊贵的身份。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11章，马大就说了一句话，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马大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在这些妇女当中，马大还不是听讲道听的最多的那个人， 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在马大玛利亚的家里面讲道，谁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玛利亚。马大在干什么呢？马大在忙着做事情啊，心思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听讲道，所以在这些妇女当中，我觉得马大应该是听讲道的那个听的数量内容不是最多的那个人。那么他都知道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我相信这些长期跟随耶稣的这几个妇女，他们应该是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救主，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他配得最宝贵的纪念，所以再施用一些香膏在他的身上这不算过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当这几个妇女带着香膏来到坟墓，却发现这些香膏派不上用场，因为耶稣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如果说这几个妇女用这些香膏来代表表达他们对耶稣生命的价值的一种肯定，那么耶稣的复活就让他们暂且不要去评定耶稣一生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做的工作还没完，死亡不是耶稣所做的最后的一步工作，在死亡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所以耶稣的复活拒绝了这种盖棺论定的人生评价的这种方式，因为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在死亡之后还有更有价值的事情要耶稣要去做。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1981年3月30号，当时的里根总统被刺中枪受伤了。我们不能够在里根总统被刺杀的被受伤的那一天，我们就来评价里根总统他做总统的这一生的政绩和他的价值，那为时过早，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呢。甚至我们都不能够在里根总统卸任总统的那一天，不做总统的那一天，就来评价他总统期间的那个执政的影响力，因为他产生的影响还没结束呢。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评价里根总统的做总统的这段时间的价值？他不做总统的时候还为时过早，要等到1991年的时候，就是在欧洲的很多共产集权的政府一个一个垮台之后，到了1991年，苏联共产党宣布解体，然后美国宣布冷战结束，到那一天你再评价里根总统对世界的影响，那个时候那个评价才是客观的，才是全面的，否则的话你为时过早。同样的，耶稣在死的时候，虽然耶稣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要做的工作还没完，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让人类明白呢，因为后面还有复活的事情要发生。是的，耶稣他一生没有犯罪，过了一个圣洁的人生是有价值的，耶稣的死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还没完。耶稣的复活也有宝贵的价值，将来在复活之后还有升天，也有宝贵的价值。当他升天之后，有一天还会再来，耶稣的再来也会有宝贵的价值。所以如果没有认识到耶稣的复活，我们就无法全面的去判定耶稣他所做的工作带来的价值。因此在耶稣死的时候，就用这种盖棺论定的方式想要总结耶稣一生的价值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些香膏想要来纪念耶稣，给耶稣的一生来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悼念的这种香膏派不上用场，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而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是耶稣他复活之后，将来有一天他还会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应许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主里面已经死去的信徒也要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永远的与主同在。这是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耶稣的复活是有开创性的，也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到肉体的死亡那一刻就终止了，我们存在的价值也不是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就结束了。耶稣的复活使得将来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而且我们存在的价值也会在永恒中持续不断的延续下去。 的确，当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结束了。但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价值绝对不局限在今生这几十年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在复活之后，我们仍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仍然有无限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种超越今生的价值。那一段经文说，是要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后面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神之名被赎是指的什么？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的身体复活，身体得赎，进入到永恒的新天新地。然后呢，神的荣耀在永恒中被我们颂赞，被我们称颂。而我们这些被神造被神拯救的人，本来应该发挥的价值就是归荣耀给神。而复活使得我们能够在永恒中永远的实现这种生命的价值。所以复活使我们生命的价值得以在永恒中无限的延续下去。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的话，我们今天该如何来定义我们生命的价值，该如何去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的确，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次，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有生之年，我们的确应该为这个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去祝福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有一天也会结束的。如果把我们生命的价值完全都投放在这个必然毁灭的世界里，那么当世界毁灭的那一天，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岂不是跟这个世界就一同归于乌有，烟消云散了吗？但是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当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依然存活，我们生命的价值依然延续着。因为我们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是为了那位永恒的上帝。是的，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应该对世界产生积极的贡献和影响，但这只是彰显上帝荣耀的一种途径，但这不是终极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的话，就应该超越今生，让我们的眼光超越今生，着眼于永恒。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当作是归荣耀给上帝的一种手段。但是当我们复活，将来有一天复活之后，唯一令我们满足的不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成绩和嘉奖，而是永远的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我还记得在我以前，我记得可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在我在 MSU 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啊，不是出租车司机，校车司机啊，一个美国的中年妇女。每次看到他开着校车停到那个实验室门口，打开车门接学生上车的时候，总是很喜乐啊，常常听到他唱赞美诗歌，然后跟学生主动的打招呼。然后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常常坐那个车，然后呢那个司机就跟他很认识，记住了他的名字。然后那个学生就跟我说，这个司机常常跟他在车上讲他最近在生活中经历到了神的哪些恩典，跟他讲述神对他的恩典，分享神的美好。我觉得在那个大学校园里面，那个出租车司那个校车司机，他的工资应该是比较低的。那些人比起常常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大学教授，他的工资应该很低，但是他却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不是用工资的水平，也不是用社会的地位去衡量的，这种价值是他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知道神给他的一个神圣的托付是什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岗位上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他活着的价值。所以他做得很开心，做得很喜乐，也影响感染了很多人。那么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如果这个美国的子民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在天上，在永恒的天国， 他仍然继续的会实现这种价值，因为那一天他在天上继续的赞美神，称颂神的荣耀，要比他在校车的那个司机座位上称颂神的荣耀要来的更投入，更令他满足。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人的葬礼上，如果你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我觉得就算很了不起了。就说这个死者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仍然影响着后面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算很了不起了，对吗？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弟兄姊妹，神要让我们实现的那个生命的价值，要比这样的评价还要超越。不管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挣多少钱的工，挣一个月挣多少钱，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影响多少的人，不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我们存在的价值都可以永远的持续下去。因为将来复活之后，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会继续的作为一个被神所创造并且被他拯救的一个人应该发挥的价值，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称颂神的荣耀，直到永远。这种价值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去局限的，也不是这个世界可以去定义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将来我们也有复活的应许。这是这几个妇女她们在悼念耶稣的这个时候遇到的第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香膏派不上用场。第二件事情让他们很出乎意料的，就是墓门的那个石头被挪开了，坟墓空了。他们在路上的时候还在考虑说，我们该如何进入坟墓当中呢？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坟墓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坟墓是在地底下挖个坑，他们的坟墓是像一个山洞一样，啊，一个洞穴里面当做一个坟墓，然后门口用一个石头当门给它堵住。那么这一块石头应该是比较大，所以这几个妇女担心他们没有力气把石头的挪开。那么如果这个石头仍然挡在那个墓门的门口，这几个妇女就没有办法走到坟墓的里面去用香膏膏抹耶稣。所以他们在想这个问题，谁可以把石头挪开呢？让我们来把这个思想定睛在这一个坟墓门口的这块石头上。你就想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把坟墓把它给那个空间给封闭了起来，这块石头就把坟墓里面的死人和坟墓外面的活人分隔开了，这一块石头就好像是活人和死人之间那个无法逾越的阻隔，这块石头就像是生和死之间跨越不过去的那个阻隔。当这几个妇女面对这个问题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这个问题再深入的问一步，就是在问一个人类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可以这样问说，谁可以把生与死的阻隔除掉呢？本质上来讲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谁可以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再去亲近那些死去的人呢？这个问题问哭了很多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深感无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尝试了很多办法，人们尝试去消除减缓死人与活人之间的一个分离。其实往死人的身上抹香膏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因为人死了以后那个身体会逐渐的腐烂，会变臭，抹上香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住或者是减缓死尸变臭腐烂的那个速度。人们想要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住那个身体的完整性，就算这个人他不活在世上，起码让他的身体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那种分离感，生与死的分离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缓。但毕竟那个香膏的功效是非常有限的，就算是抹上了几百斤的香膏，有一天身体还是会腐烂，还是会变臭的。香膏没有办法消除死亡的恶臭，更没有办法让死人从死里活过来。今天的医疗技术 也做不到让人起死回生。但是那几个妇女，当他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耶稣的坟墓前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坟墓已经敞开了，那个石头不再挡住那几个妇女，那个石头不再把坟墓当作一个封闭的空间给封闭起来了，就是那个埋葬死人的那个坟墓和活人生活的世界之间畅通了，他们可以进到坟墓的里面去找耶稣。可是他们进去以后没有看到耶稣，只是看到一个少年人身穿白袍，这是谁呢？这很显然这是一个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不在坟墓里了，耶稣已经穿过了那个坟墓的门，走进了活人生活的世界里。而那个空坟墓呢，那个空坟墓也不再是死亡的巢穴，而变成了一个复活的现场。那个空坟墓表明了死人和活人中间不再是永远的隔绝了，那个空坟墓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为那位复活的耶稣已经走进了这个世界，走进了活人的生活当中。所以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有了复活的盼望。耶稣的复活消除了生与死的阻隔，因为耶稣的复活标志着死亡彻底的被打败了。所有被基督拯救的人，将来如果耶稣将来再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已经死去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去的那些信徒，他们也要被提啊，在空中与主相遇，跳红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死去的信徒，不管死了多少年了，不管他们的身体是不是已经腐烂了，找不到他的这个，甚至找不到骨头了，或者已经火化成为灰烬了，都可以从死里复活，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人死了以后，我们死了以后不需要用木乃伊的技术保存我们的身体，因为神有能力用尘土造成一个人，神也有能力叫死不见尸的那些人能够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曾经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信徒，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中重新相聚。死亡不能够把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和已经死去的人永远的分开，所有的信徒将来在复活之后可以再次相聚。而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人世间的死亡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也相信耶稣应许我们将来会复活，那么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会有的死亡，以及我们亲友的死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4节，其实保罗就用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安慰那些还活着的信徒。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这个睡的就是指的已经在信主以后就肉体死亡的那些已经死去的基督徒，说论到那些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走。保罗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让那些已仍然活着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不必为了已经死去的或者即将死去的基督徒的离世而过度的悲伤。他说你恐怕你们忧伤，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那样忧伤。为什么？他接下来说，我们信将来神要让那些死去的信徒把他们再次带来，让他们经历身体的复活，我们要和他们在复活中再相聚。这样一个再次相聚的复活的盼望，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的安慰。的确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会有悲伤，但是基督徒的安慰是在抹去悲伤之后仍然可以有盼望。我在信主之后我信主不久之后，我就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信主。有一天我在打电话的时候跟我妈妈说， 哎，我说妈妈，我信耶稣了，你也信耶稣吧？我说你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将来在天堂永远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妈妈对我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的妈妈的影响是不是确实有一些帮助，但是后来毕竟我妈妈也信主了。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可能莫过于两个相爱的人被分离。但是最大的分离还不是空间的距离，最大的分离是生与死的，特别是作为父母的，都爱儿女，都希望跟儿女能够长时间的在一起。可是每一对父母都知道，孩子长大了，他总会离开父母的。特别是父母到了晚年，可能对儿女会有很多的思念，但是又迫于一些现实的无奈，跟儿女之间会有那种的分离。可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在复活之后，我们可以永远的与主同在，也彼此的再一次相聚。所以在暂时的忍受那个分离的伤痛之后，我们有一天可以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到那一天，我们内心的感恩会取代悲伤，赞美会取代遗憾，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盼望。盼望中可以得到答案。这几个妇女呢，她们经历了第二件很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那个是坟墓空了，那个门被打开了。然后她们经历了第三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天使让她们去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通常来讲，我们参加一个人葬礼之后，那个人他的事情就逐渐的被人们淡忘，那个死去的人他的故事也逐渐的很少再被人们提起。但出人意料的是，神借着天使差派这几个妇女到门徒的中间奔走相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要让耶稣的复活不仅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不仅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反而要持续不断的奔走相告，相互传说。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一件让人的理性很难想象的事情，可能很多人无法相信。就连这一段经文里面这几个妇女，甚至那几个门徒，起初都很难相信耶稣的复活。我相信神也知道人信心的软弱，所以呢，就让天使在这里见证耶稣的复活。其实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天使没有离开，天使继续的待在那个空坟墓里。天使在那儿干什么？在那儿等，等着这个妇女来到。这几个天使，这个天使要亲自的告诉这几个妇女，耶稣复活了。因为如果没有天使的这一个亲口的宣告，那些妇女会怎么想？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相信耶稣是复活了。他们想，是不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亲口的见证。天使直接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用这样的一个宣告来帮助妇女建立信心。而且天使让这几个妇女不仅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了，还要门徒去加利利。去加利利干什么？去那儿和复活的耶稣相遇。这几个妇女接受的差遣，既包括了宣告耶稣复活的事实，也包括了让那些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去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会改变这些人的生命，会点燃这些人生命的活力。你看那些门徒，他们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们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了。他们之前灰心丧胆，但是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结尾，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就低头敬拜，他们就领受了福音的大使命，他们得到了耶稣复活的应许，再来的应许，他们重新的专心的屈膝祷告，一直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得着能力。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不仅是那几个门徒的转折点，也是这几个妇女的转折点。我们看到第八节的结尾，说到这几个妇女虽然接受这个差遣，可是他们什么反应呢？第八节说，这几个妇女害怕，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人，心里害怕。但是如果你再继续往后读圣经，并且再参考其他的几个福音书，你就会发现，最终这几个妇女还是告诉了门徒耶稣复活的消息， 是什么让他们从害怕变成勇敢的去宣扬这个消息，从怀疑变成相信，是因为复活的耶稣也向他们显现了，他们也亲自的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了。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会点燃我们生命的活力。的确，耶稣的复活从理性上来讲可能令很多人难以相信，所以需要有见证，需要有人为这个事实做见证。因此呢，天使就在那里让这几个妇女啊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然后让妇女去告诉门徒，然后借着门徒一代一代的把这样一个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使命传承给今天的你和我，让我们仍然去奔走相告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而且不仅宣告这个历史事件，还要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耶稣真的复活了。因为我们自己首先要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经历到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了我们，来见证耶稣的复活。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啊，跟那个妇女还有门徒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啊。门徒和几个妇女是看到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肉眼看到了，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现在在哪里？在天堂，在天上，我们肉眼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到的说与复活的耶稣相遇，指的是一种属灵的经历，是耶稣复活的能力借着圣灵降临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得到那个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先从灵里面重生。当然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复活，但是今天我们先要经历一个属灵层面的一个复活的能力，从怀疑变成相信，从胆怯变成勇敢，这必须是一个个人性的属灵的经历。就是让耶稣的复活它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它今天就穿越历史的时空，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点燃我们生命的活力。因为当我们跟别人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从理性上去反驳，觉得这个不合理，这个违背医学的常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你个人真实的经历，因为你确实经历到。就像那些门徒，他们起初当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些门徒都已经灰心丧胆了，但是后来是什么让他们为了传播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而赴汤蹈火，宁愿为这句真理而殉道被杀也不改口？是什么让他们有那样一个转变？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真的遇见了那位复活的耶稣。如果他们没有亲眼看见那位复活的耶稣的话，你想这几个门徒绝对是疯了，是傻了。为了自己如果是编造一个耶稣复活的谎言，然后一块儿为之而死，而且死得很惨。就算一个人可以这么做，那十几个人都这么做，你觉得这太不合逻辑了。但是他们一直传扬耶稣真的复活了，哪怕他们被杀，被倒钉十字架，被砍头，被石头打死，他们也不会否认耶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了。今天我们需要经历到这种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带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的改变。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充满活力，不一定是说我们在体力上生龙活虎，而是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应该活泼有力的，应该对神的事情充满了渴慕，对人充满了关爱，对罪是有敏感的，是这样一种灵里面活泼有力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状态是死气沉沉的，是很消沉的，我们需要生命的活力被点燃。谁可以点燃我们？复活的耶稣。我们需要和复活的耶稣相遇。怎么去和他相遇呢？点燃我们的生命活力，这是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亲近神，亲近复活的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每一天花一些时间专心的去思想主的话，去专心的祷告，去投入的敬拜赞美，去亲近神。因为当你感觉很冷的时候，你应该会愿意去靠近一堆炉火。当你感觉 外面很暗淡的时候，你想要靠近一个有灯光的地方。那么当你感觉到灵里面软弱无力、死气沉沉的时候，你应该去靠近那位已经复活的耶稣。他已经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恢复活力。所以每一天去花些时间去亲近他，去支取那个生命的活力。如果你没有这种的能力，向他求，这样子的一种祈求是合人心意的，你愿意求他就愿意给你，你信吗？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刚去神学院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遇到那个一个弟兄，他是在一个大学里做老师，他常常开放家庭，然后邀请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面去跟他们学习圣经。他对中国留学生特别有热情啊，经常去学校食堂里看跟那些同学一起吃饭。一看到学生，他就很充满了热情，主动的去跟他们聊天，去认识他。我发现我就没有那种热情，我当时就没有那种热情，我就觉得没感觉，看见人像看见一棵树一样没感觉。但是我感觉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所以那段时间开始，每一天早晨在祷告的时候，向神求一件事，求神把感动那位弟兄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我，让我的灵里面也能够活泼有力，能够对属灵的事情、对人的灵魂有热情，向神求。求了几天，真的很奇妙。当我在看到人的时候，发现真的跟以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看到的是一个需要关爱的灵魂、需要福音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要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就是耶稣那个活泼的能力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眼光。耶稣可以改变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活着。他既然活着，他知道你灵里面的光景，他知道你的需要，你要愿意向他求，他就可以给你，你相信吗？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妇女，她们一起去悼念耶稣，这是一场出人意料的悼念活动，因为耶稣出人意料的复活了。第一件事，他们发现香膏无处安放，派不上用场，这让我们看到耶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还要做，就是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将来他的再来。那么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如何去在永恒的眼光，从永恒的眼光去追求我们生命的价值。第二件事情，坟墓是空的，墓门打开了，生与死的阻隔被消除了，这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死亡、面对亲友的死亡的时候，除了悲伤以外，我们还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在复活之后，在主的荣耀中再次相聚。第三件事情，与复活的耶稣相遇，见证与传讲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你复活，这是一件我们的头脑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事情，但这就是你的作为，因为在你里面完成的事。如果你没有复活，我们面对死亡就会绝望；如果你没有复活，我们面对周围的世人、亲友、任何认识的人的死亡，我们就是悲痛，没有任何盼望。但是因为你的复活，以及你的复活使得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复活，并且进入你的荣耀，就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改变了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帮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那个永恒，帮助我们活在今天这短暂的人生里，让我们不再只是为自己活，也不只是为着今生几十年的地上的事情而活，但是能够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我们灵里面能够得到热忱。若是我们心里面没有那种的活力，若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每一个人，点燃我们灵里面的火，让我们变得活着，让我们跟你那个复活的能力能够连接在一起。每一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支取能力，因为今天你仍然活着，你就愿意把你那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
嗯，好的。